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在11月3号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个礼拜，特朗普总统的两位主要国家安全官员将会访问中国陷入边界军事纠纷的印度，来到加强同印度的战略关系，压制中国不断扩张的国际影响力。作为特朗普政府强化反击中国在南亚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帕将会同印度外长和防长星期二10月27号举行战略及安全会谈。此后蓬佩奥还将会前往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访问。这三个国家都面临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拉锯战。斯里兰卡和米代夫陷入中国一带一路巨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债务中，印尼则与中国就南中国海部分主权存在争端。据路透社星期日10月25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南亚及中亚事务局的副助理国务卿迪安汤普森表示，美国期待与朋友和伙伴加强关键的关系，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深厚承诺和推动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伙伴关系及繁荣的愿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向苏丹提供人道援助，对苏丹境内的人道危机再次做出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4号发表声明，宣布向苏丹提供总额$8,100万的人道援助，对苏丹境内的人道危机再次做出回应。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国际开发处人道援助局将向苏丹提供$6,400万的人道援助，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与移民事务局将会向苏丹提供另外的$1,700万的人道援助，美国在2020年财政年度向苏丹提供的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救援助内的人道援助总额，因此将会超过$4,360万。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击败了基地组织的第二号领导人。路透社话，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在星期六在推文中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加兹尼省一次特种作战行动中击败了据讲是基地组织第二号领导人的阿布穆克辛马斯里。路透社说，阿布穆克辛马斯里在美国被控向一个海外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并合谋杀害美国人，已经被列入联邦调查局的恐怖分子通缉名单。阿富汗首都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攻击事件，炸死18个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政府有关部门说，首都喀布尔一个私人教育机构星期六晚间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18个人死亡，至少57个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一名自杀式炸弹攻击分子当时身上捆绑着炸药，试图冲入这一间十分挤拥的教育机构，但遭到安全警卫拦截，于是在机构外面引爆炸弹。发言人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称，是阿富汗库罗山省伊斯兰国地方组织策划了今次的袭击。该组织定期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等地的什叶派穆斯林聚集的场所发动炸弹攻击。塔利班组织否认与今次暴力攻击事件有牵连。同日较早时候，阿富汗加兹尼省发生路边炸弹攻击，省政府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一辆小型货车被炸，导致至少9名乘客被炸死，另外几个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同時，美國出面協調的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間在卡塔爾舉行的和平對話因為程序問題陷入了僵局，阿富汗敵對活動隨之增加，每日導致几十人傷亡。阿富汗空軍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在東北部的塔哈爾省對塔利班組織一個目標發動空襲，導致一間清真寺學校被炸，至少12名兒童被炸死，18个人被炸傷。美國駐土耳其的外交官員警告說，美國公民在土耳其可能會遭到恐怖襲擊。美國駐土耳其使領館星期五發布安全警告說，已經接到可信的報告說，美國公民和外國人可能會在 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区遭到恐怖袭击和绑架，目标包括美国总领事馆。美国驻土耳其使领馆因此警告，在土耳其的美国公民在大型办公楼宇、购物中心和美国人以及外国人可能聚集的其他地点要多加小心。美国驻土耳其使领馆说，使领馆为美国人提供的签证等服务已经暂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中俄盟国加起来都不到十个，美国的全球联盟实力最强大。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美国军方当前的要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同盟国的合作和建立同盟，而美国全球同盟的实力是中国或俄罗斯等对手国家冇办法匹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呼吁，美中两国应该利用现有机制展开对话，防止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领域的误判和冲突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十月二十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军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同盟国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且制定协调的战略方针，以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扩张和侵略的行为。同时，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在十月十九号星期一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作战区域进行了今年的第五次三方联合军演。美国第七舰队表示，此次三方联合演练的目的是增强盟国联合维护海上安全以及战备的能力，以对任何区域緊急情況作出回應的能力。在這個之前的沒多久，華盛頓曾經嚴詞點名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未能夠遵守五年前對美國作出的不對南中國海軍事化的承諾，並且指責中國在該海域佔據的島礁進行軍事化的行動。習近平曾經在2015年的時候辭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邀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就美國擔憂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意圖作出了回應，表示中國在有爭議的南沙群島無意搞軍事化。觀察人士認為，這次美日澳三方聯合軍演的時機正值美國及其的盟友呼籲保持印太區域的自由與開放之際，突顯國際社會對中國在該地區呈現出的咄咄逼人的態勢的擔憂。國防部長埃斯珀說，中國軍隊對南中國海島礁的軍事化，以及俄羅斯企圖吞併克里米亞和入侵烏克蘭的東部，都表明他們肆無忌憚地企圖破壞其他國家的自治，並且損害了包括北約和其他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的國家和機構的能力和凝聚力。埃斯珀又認為，美國的全球盟友和夥伴的力量持久而強大，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和敵人無法匹敵的。事實上，中國同俄羅斯加起來可能亦只是不到十個盟國。埃斯珀讚美美國的同盟和夥伴關係是經過戰火和共同犧牲的洗礼而形成的，他深深根植於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其中很多的同盟的關係經受了歷史的考驗，至今仍然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支柱。相關領域的學者和分析人士又認為，從美中衝突的角度來看，處理南中國海問題總是有一定的機制和對話的基礎，來到防止發生潛在的誤判或者衝突升級的事件發生。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主任、政治學教授傅泰林星期二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辦的一場關於南中國海問題的研討會上面說，因為有領土、領海聲索的問題，南中國海衝突是十分具有衝擊力的。他說，如果消除了九段線，這樣將會消除很多的問題，但是他認為美中兩國在南中國海仍然存在基本勢力轉換的問題，這些因素是不會消失的。傅泰林又認為，美中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的對話機制只能夠是一種改善，並不能夠徹底緩解兩國之間潛在的緊張局勢。南京大學教授、中國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朱峰在同一研討會上面表示，中國在處理南中國海問題需要展現出靈活性，不過問題是美國在南中國海的 軍事存在的日益增強。從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他發現中國社會越來越難以加強這種靈活性了。另外，彼得·達頓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與作戰研究系的教授。達頓認為，在過去十多年之間，南中國海海域的其他勝索方越來越多地利用國際法和機構將爭端制度化。他又說，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行動，也都令大家看到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結果，從根本上對國際制度的穩定是具有破壞性的。達頓又認為，華盛頓和北京是時候就如何管控南中國海爭端和軍事化展開新一輪的對話了。11月3日之後，無論是共和黨繼續執政或是民主黨執政，任何一方都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對待這個問題。前特朗普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退休陸軍中將麥克馬斯特日前接受 CNBC 電視頻道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大國家安全的威脅，無論明年1月20日誰入主白宮，都必須加強國際協調和合作。麥克馬斯特又說，這些不單單是一個美中關係的問題，這是一個自由世界和中國的問題，如果世界上幾個最大的經濟體共同努力抗擊中國的經濟侵略和領土的侵略，他認為他們就更有可能說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他的激進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又爆發一宗同退役軍人有關的共諜案，執政黨民進黨立委表示，台灣如果成為共諜的破口，將會影響台美之間的軍事和科技產業合作。在野黨國民黨立委呼籲，希望兩岸都能夠依照公正、公開、公平的司法程序審理相關案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第一記者張永泰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國防部軍情局前官員邱志忠少將、張超然上校以及周天慈等三個人涉嫌被中國國安局吸收，拉攏昔日同事赴中國交付情報。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國安站日前搜索三個人住處並進行約談，台北地檢處檢察官徵詢後，以張超然涉嫌違反國家情報工作法、國家安全法，有串證逃亡之餘，預令申請羈押禁見，其餘二人則各以150,000元交保。張超然在覆訊前接受媒體詢問表示，自己是台灣第一特務，赫赫有名的大特務，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時候就他一個人在中國，是台灣派他去工作的。此前中國央視節目《焦點訪談》報導稱，中國國安機關實施的迅雷2020專案行動破獲了數百宗間諜涉密案件，逐獲一批台灣間諜及運用人員，其中包括台灣公民李孟居、李雲鵬、施正平、蔡金樹等人，並播出他們電視認罪的畫面。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鄭雲鵬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聯訪表示，目前國際在圍堵中國，台灣如果成為共諜的破口，將影響台美之間的軍事及科技產業合作。他說，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的调查有可能是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的案件，那我希望说把证据力跟判决很清楚的给国人也给国际交代，这样对
鄭雲鵬說，所以希望这一次的调查有可能是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的案件，他希望将证据力及判决清楚的给国人也都给国际交代，這樣對台灣自我防衛及國際上的合作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台灣立法院在去年通過國安五法，主要是建立國家安全機制，防止境外敵對人士來台發展組織，並約束台灣民眾赴中國的行為，防盜網絡攻擊和散布假訊息等等。通過修訂刑法、國家安全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重新定義共諜罪適用的範圍，限制退役將領赴中國，防止敵對勢力統戰、滲透及分化。台灣前軍情局少將陳虎門接受媒體採訪表示，中共剛宣布捉獲台灣案沒多久， 台灣亦都宣布前軍情局人員的共諜案，雙方好像在這裡演連續劇一樣。他說，
事實上這次我們被抓的人年齡都是70多歲了，而且退休都將近20年。
陳虎門說，事實上他們這一次被捉的人年齡都是70多歲，而且退休的都將近20年，你說他們還有什麼情報價值呢？其實是很少的。陳虎門還說，在軍情局裏面大家不會過問彼此的業務，情報人員出生入死的為國奉獻，發生所謂的共諜案令他感慨萬分。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葉毓蘭表示，不管是台諜或共諜，都應該以國際司法慣例做無罪推定，依照公正、公平、公開的司法程序審理，不應讓政治力介入。他說，
中国大陆他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他们的司法改革，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部分作为一个
治国。葉毓蘭說，中国大陆已经叫了很多年的司法改革，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个部分作为一个法治国，最起码要保障人权。台湾近年来不断爆发共谍案，主要的涉案人士都以退役的军事人员为主，今年6月仲发生一宗前国会助理涉及共谍案的事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与中国外交官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这两日成为了多间国际传媒报道的焦点，社交媒体上都出现很多关于这件事的贴文。了解南太平洋地缘政治的专家都说，中国战狼外交官越来越粗暴的作为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对中国在斐济甚至是在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形象都没有好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专门写斐济事务的记者格拉罕戴维斯在10月18日星期日在他的博客《以突发新闻》发出两名中国外交官攻击一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成员的严重外交事件报道之后，这宗10日之前发生的事件先至因此而传开。不过台湾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挑衅。戴维斯在这宗突发新闻的报道之中说，斐济政府和北京的关系极端密切，去年斐济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强迫台湾将他驻苏雅办事处的名称从中华民国贸易代表处改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台湾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就无效。澳大利亚籍但是在斐济出生的戴维斯说，这种外交事件是中国在全球宣示对台湾主权的咄咄逼人行为模式的一部分。斐济亦不是中国外交官作出恶劣行为的唯一的国家，但是无论他们有几细小，无论中国的援助到达什么程度，他们不能够亦都绝对不要忍受在斐济土地上面有违法的行为。他又认为那两名中国外交官应该尽快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被驱逐出境。2018年人口是88万的斐济，在1975年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承认北京的太平洋岛国，虽然和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台湾在斐济首都苏雅设有商务办事处。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在关于10月8日的活动的新闻稿之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事件，指称当日在 Grand Pacific Hotel 举行的国庆酒会有斐济的政要、国会议员、政党领袖以及侨家人士100余人出席。台湾驻斐济代表黎善仪致辞祝贺斐济独立50年，并强调50年来台匪关系虽然曾经遭受到有关的挑战，唯有两国的友谊历久弥坚，并且同宾客同切国旗造型的蛋糕庆祝中华民国109年的国庆。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与防务合作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在以斐济发生的事件或者对这件事的描述发出任何特定的信号，他怀疑肢体冲突会是来自上级的指示，不过他的确认为 这个事件符合他们入来看到中国外交行为的一个更加广泛的模式，那个就是他的外交官会粗糙，有时以姿态行为来到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又说他们在2017年的金伯利进程、2018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及2019年的布拉格市长的新年酒会上面都看到了这种行为。他认为是从世界之中的中国外交官发出的战狼催眠，亦都是其中的一种。马明翰又说中国高级领导层显然只是定出一个调格，其实就是其他人就是在这里模仿这种的格调，如果这个路线不改变，中国外交官将更加粗暴、更加严厉、更加咄咄逼人，而当其他人作出负面反应的时候，中国就可能作出攻击。台湾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争夺战激烈，自从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已经失去了7个邦交国，在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相继与台湾断交之后，目前台湾在仅有的15个邦交国之中，在南太平洋只是剩下帕劳、鲁鲁、马绍尔群岛以及图瓦鲁。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太平洋岛屿项目主任普莱克亦都对美国之音说，斐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不利于中国在斐济或者太平洋地区的形象。他又说很多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已经对中国在援助外交及商务领域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挫折，这些只会进一步增强那种的憎厌。对于发生在斐济的情况是否亦都可能在其他太平洋岛国发生，普莱克又说有可能的，不过很多太平洋岛国细小到并没有台湾办事处在那里存在，因此他不预期这件事会扩散到斐济之外。他又说当然他们应该对任何暴力行为感到担忧，不过他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担忧，他们已经和太平洋国家的民众有重要的公关问题存在，这次事件当然更是无助于他们的形象。长期观察台海两岸在太平洋外交战的普莱克星期一在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印太地区角色的视讯讨论之中表示，台湾和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争夺战已经进行了多年，双方对当地的援助亦都有所不同，台湾强调的是分享他的发展经验，并且多国际社会作出反馈，互助项目着重于基本的建设、人道主义的救助、教育和培训。2016年蔡政府上台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更加强调社会、人民及教育文化的交流，对外援助基本上亦都遵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原则。相对来讲，自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对当地邦交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是台湾的4倍，但是以人均来讲，中国每年提供的人均是20美元，而台湾提供的每年人均是40美元。普莱克又说中国的援助有2/3以优惠贷款为主，虽然利率低但是仍然必须偿还，对偿债能力低的岛国来说，这种援助方式也是引起很多的争议，因为这些可能使到他们陷入了债务陷阱。此外，普莱克亦都以洛伊研究所去年的分析报告指出，自从2010年到2018年期间，台湾在太平洋的援助规模只是占中国的1/10，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项目总共有197个，性质大多数是该国重大的基础建设，譬如道路、桥梁等等，平均金额是900万美元，而台湾的援助项目总共有395个，主要以人民技术性质为主，金额都是低于100万美元。普莱克亦都说在和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后，中国对该国的很多承诺至今实现的并不多，但是无论如何他至少必须要达到原先台湾对该国提供的援助的规模。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说中方人员在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举办国庆酒会的时候想要强行闯入会场干扰活动，不单止不听劝阻，还推挤台湾外管人员，导致外管人员受伤，呈现轻微脑震荡的现象。台湾代表处已经向斐济外交部以及警方说明经过，并且提供证据，亦都对中国外交部人员严重违反国际法治和文明规范的粗暴行为予以严重的谴责。而在星期二在一个对事件之后发展发出的新闻稿之中，台湾外交部表示斐济外交部已经积极介入处理这件事， 對於匪方公正處理呢件爭端事件，台灣表示尊重，亦都感謝斐濟政府承諾將派員協助我國駐館之後的後續公開活動，避免再度發生滋擾。聲明又說，台灣駐館已經向斐濟警政署備案完成提告前的必要程序，如果中方再有任何不利於台灣的舉措或持續散布不實的訊息，台灣決不妥協，必將追究到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台灣是匪制根本並沒有所謂的外交官，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利用台灣問題挑撥中國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趙立堅亦都援引中國駐匪制使館的聲明說，當晚是台灣機構人員對在同一個酒店公共區域正常執行公務的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發起語言的挑釁和肢體的衝突，造成一名中國外交官身體受傷、物品受損，並且稱台灣是賊喊捉賊。台灣機構在所謂的活動現場公然懸掛偽旗，蛋糕上亦都標有偽旗的圖案，中方要求匪方對此進行徹查。星期二，趙立堅在記者會上面對台灣指責中方外交人員粗野的提問僅僅回應說，他們完全是倒打一耙、胡說八道。一些觀察人士對於中國戰狼外交官的作為感到匪夷所思，還有人戲稱一個裝飾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蛋糕已經成為亞洲最新的侵略性的工具。布魯金斯學會印度項目主任坦維馬丹在他的推特上面發文，貼出一張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裝飾的蛋糕的圖片，旁邊再附上另一張有印度、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國旗裝飾的四方會談裝飾的蛋糕，說這些是亞洲最新的侵略工具，就是蛋糕。他又說，有了這個四方會談的蛋糕，你可以有蛋糕吃，誰還需要聯合聲明呢？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東南亞的分析人士都認為，中國上個禮拜對幾個東南亞國家進行一系列部長級訪問，在同試圖削弱中國海外影響力的競爭超級大國美國較量中得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思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媒體說，中國外長王毅10月11日至15日期間與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官員會晤。此前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9月到東南亞訪問，專家他們認為，王毅與這些歷史上同情中國而且有時避開美國影響力的國家舉行會談，將有助於反制華盛頓爭取有6億5千萬人口的東南亞國家支持美國的努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年7月承諾，將支持那些遭到中國擴張威脅的國家。中國在有爭議的海洋地貌構築軍事設施，惹嬲了大部分的東南國家。本月較早時候，蓬佩奧指責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削弱、腐敗和脅迫。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榮譽教授、東南亞問題專家卡爾薩耶認為，王毅的訪問肯定是對蓬佩奧呼籲聯合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策做出的反應。他說，這個是個回應舉措。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網報導說，王毅的訪問是為了幫助中國與這些東道國討論亞洲的經濟復甦、生產和供應鏈等細節。《環球時報》說，王毅此行仲引發了有關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討論，東盟希望能夠制定該準則，以防南中國海發生新的意外事件。過去10年來，中國在其控制的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小島礁上擴建，4個東盟成員國對中國在這個水域的主權聲索提出挑戰。《環球時報》說，美國將東南亞看作是在戰略上和技術上能夠制衡中國的一個重要支柱，那一度有壓迫，那一度就有對策。從這個觀點看，北京加強與東南亞的關係與華盛頓壓制中國的政策有關聯。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如國家少而且貧窮的柬埔寨和老撾，傳統上靠中國提供基礎設施投資， 2016年，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每年超过100亿美元。虽然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减缓了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总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横跨欧亚地区。今年较早时候，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了遏止新冠病毒扩散采取封闭措施，现在这些国家寻求刺激经济复苏。今年三月，中国重启工厂和服务业的运作，这个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来得早。此前中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封闭，并且承诺要和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以老挝为例，王毅承诺提供疫苗，并且说中国将免除老挝出口中国的一些货物的关税。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和经济，这样对王毅而言很容易说服东南亚国家。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中国的95倍多。萨耶说，换言之，中国还在，中国的经济还在复苏中，中国在开发疫苗上领先。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民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认为，中国可能寻求在柬埔寨取得更大的胜利。柬埔寨人口1600万，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盟友。现任总理洪森倾向于反美，作为东盟成员国的柬埔寨可以影响到整个东盟做出的决定，包括是否参与或者批评中国的海上扩张行为，尤其是在柬埔寨任东盟主席国期间。阮清仲说，如果中国能够影响柬埔寨在东盟内部的决策过程，他认为中国就能够破坏东盟国家的团结。萨耶补充说，中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访问有损今年九月启动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上个月启动了这个伙伴关系，让美国为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纾困、抗旱措施等多个项目提供援助。中国通过控制其境内的水流，让这些依赖湄公河的国家感到不安。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王毅八月份访问欧洲，与欧洲领导人讨论疫情和经济复苏，这个表明中国更广泛地推动反制美国的影响力。今年在一系列的贸易、技术和领事问题上，以及之前的地缘政治争议上，中美关系螺旋式恶化。胡日山说，他认为王毅在分组与世界各地国家接触，现在轮到近邻东南亚国家。他表示，如果美国全力以赴，中国亦都会全力以赴，双方都想拉拢更多的国家与其为伍。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台北报道。
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10月20日与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共同提出了2020年台湾关系加强法，以更新美国对台政策，反映既有现实，并应对中国对台湾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俄勒冈州参议员麦克里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跨党派法案将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包括设立一个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组，将美国派驻台湾的代表升级到经过参议院确认的职位，成立一个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要求行政当局提出台湾旅行法执行进度报告，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要求行政部门采取策略保障美国企业以及非政府实体不受到中国政府的胁迫，并且回应中国针对台湾所采取的锐实力的活动。他说，持续加强美国和台湾一个民主同伴以及印太地区重要安全伙伴的关系，必须持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卢比奥又说，他以提出这个跨党派立法为傲，这个法案将会更新美国政策，以更好地反映地区的现实，并且应对很多中国对台湾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挑战和威胁。 他说台湾的民主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至为重要，他们同台湾的关系对美国亦都非常重要。参议院外委会成员麦里克亦都说，美国必须运用他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来到支持好似台湾这样和美国有共同价值的伙伴，从扩大交流项目到鼓励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到保护美国企业不受到中国的胁迫。台湾关系加强法将会采取重要步骤，促进和台湾的强劲关系。内容多达16页的台湾关系加强法说，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是美国同这个之前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双边关系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自从1949年以来即不断这样被不同政府分别治理。台湾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并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美国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法案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单方面以非和平的手段决定台湾前途的威胁和行动，包括直接使用武力、军事胁迫、经济抵制和禁运，以及在国际上孤立或者并吞台湾，将会破坏台湾海峡的稳定。亦都是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活动以及锐实力的行为，谋求在外交上破坏民主选出的台湾政府的合法性，恫吓台湾人民，并且迫使台湾外交伙伴抛弃他。此外，法案又提到中共控制的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项目和军事扩张对印太地区以及台湾海峡的军力平衡，以及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国安利益，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美国和台湾的文化以及教育的交流是建立以及强化双边人民交流的重要的元素。台湾亦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2019年台湾是美国第十大的贸易市场。基于这些理由，法案说美国国会意见认为，美国应该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之下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敦促台湾增加军事能力的投资，以支持它不对称防卫的能力，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安全峰会、军事演习、经济对话和论坛，并且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优先事项来到深化双边经济的关系。法案提出的和台湾的21世纪伙伴关系，要求美国申明对台政策要充分反映台湾的民主化，并且维持对美国原则及价值的忠诚。法案条文又包括，在法案生效90日之内，总统必须成立一个由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组，每年对国会提出公开和机密报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一职必须经过国会的建议和批准。在法案生效之后，处长这个职位的头衔将会称为代表。其他内容还包括美台之间的教育及交流项目，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邀请台湾参加高级别双边及多边论坛、峰会和军事演习，并且在法案生效之后的180日之内，美国国务卿必须依据台湾旅行法每年向国会提交美台高层政府官员互访的名单。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法案通过之后的180日之内，针对美台在台海的威慑能力提出年度报告等等。此外，法案亦都明定几个禁止条文，在禁止破坏美国对台政策的部分，国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强迫美国私人企业、公司及非政府实体使用中国要求的言辞形容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不能够容忍的全球性强迫政治审查的行为，应该被视为是对所有民主及自由社会的攻击。美国政府应该和这些企业、公司以及非政府实体拟定一个行为准则，来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以及相关实体互动。在禁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的主张的部分，国会认为涉及台湾主权的议题应该在台湾人民同意之下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的政策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任何单方面设定统一台湾时间表的企图。 关于禁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经台湾人民同意的主张条文规定，没有任何的美国政府部门或者机构可以在未经台湾人民同意，例如直接通过文的程序的表达方式之下，正式或者非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的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相继提出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作为防止台湾遭到中国侵犯。多位前官员亦都主张华盛顿调整对美国是否防卫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国的红线，亦都加强对北京的威胁。在这个辩论中，台海两岸的指标性学者都认为，华盛顿应该对台北和北京同时采取双重清晰、双重威胁的政策，如此才能够维持台海局势的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9月初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应该采取战略清晰的立场，清楚表明他将会对任何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的作为作出反应之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夏斯向同共同作者研究员萨克斯就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一阵关于美国对台海应该是战略模糊或者是战略清晰的辩论。在美国众议院提出的台湾防卫法的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就表示，他同意哈斯的主张，认为美国必须要明确化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才能够令到北京知道侵犯台湾必有后果。哈斯本人在这个星期亦都在乔治城大学一个视讯活动当中现身说法，同华盛顿、北京以及是台北的学者就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辩论进行交流，并且回应外界对他的主张的批评。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的夏士说，他同萨克斯现时提出的美国应该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从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的主张，遭到一些批评，认为美国是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已经施行40年的政策。但是他说有几个理由支持他和萨克斯的看法。首先，今日的中国不是邓小平的中国，而是习近平的中国。他对内外对和作为都比以往的领导人更加独断自信，今日的中国亦都更加有能力。这个是令到习近平有更多的军事或者其他的选项，在面对尤其是台湾独立的议题上面。而且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上的很多表现，亦都令到中国对美国是否真的是有防卫盟友的意愿，亦都有更多的怀疑。其次，一些批评认为对台湾战略清晰可能引来中国对台湾的攻击，但是哈斯认为对美国是否准备回应的怀疑更有可能触发攻击。而他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亦都令到他知道，以确定来进行威胁要比以不确定来进行威胁是更好的办法。第三，有人说战略清晰将会给予台湾一张空白的支票，去采取朝独立的方向前进的举措。但是他说过去美国就已经处理过这种的情况，美国曾经影响过台湾的外交轨道，亦都可以再次公开以及私下这样做，台湾会理解这个不是一张空白的支票。而且关于战略清晰是否符合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哈斯说这个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美国的政策并不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因为美国在那个政策底下的所有承诺、声明如何执行落实是美国自己的决定，这个的主张完全是没有讲要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最后，关于美国自身的能力和意愿两者之间还有距离的质疑，哈斯说他是完全同意这种的看法，亦都认为美国必须要强化自己的国防，以加强对防卫台湾以及维持地区和平的能力，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有应战的准备。他说美国这种的战略亦都必须要带入盟友伙伴的参与，并且配合外交途径和中国进行战略沟通。在这场辩论当中，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和台湾民进 党的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邱义仁罕见地有同样的结论。两人都认为美国对台海两岸应该采取清晰不模糊的立场，但是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尽相通。严学通以各种排列组合来解释话，过去历史上美国同中国都在台海采取模糊策略，但是这样令到台湾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事，不能够做些什么事，因此台湾会利用这种模糊一直去测试美国同中国的红线，导致台海局势不稳，无法达到双重威胁的目的。严学通真是表示，如果美国采取清晰的策略，这样表示台湾知道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以及不能够做些什么事，而与此同时美国同中国也都知道彼此的红线，这样就不会有人想测试红线，没有人会想是这样做。但是如果美国采取清晰的策略，但是中国仍然采取模糊策略，虽然台湾会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但是他是不会知道他们不能够做些什么，因此他说这样也都会有危险。如果美国采取模糊，但是中国采取清晰策略，台湾知道他们不能够做些什么，但不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美国同中国都采取清晰的政策，这个令到他们各方都没有空间或可以试探。严学通以自己的理解表示，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一直到今日仍然是无法缓解北京的担忧。他未有看到这个情况有任何的改变，亦都没有看到任何信号这个策略将会改变。如果他们比较1996年台海的导弹试射，今日在他们看上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并未有好像1996年的时候那么独断。对于有人认为一旦是华盛顿给予台湾明确的安全保证，这个反而会增加习近平对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严学通提出三个理由是反驳这种的质疑，表示北京真正担忧的对象不是台北而是华盛顿。严学通说，首先他不认为现时中国大陆有任何人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来攻占台湾，其次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忧虑是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给予台湾制造更多空间来破坏中国领导层的合法性。第三，此刻没有任何人认为台湾当局有可能正式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目前这个不是北京的主要担忧，亦都是说没有人认为这个情况短期内有发生的可能，所以当你提到北京的焦虑感，其实最主要是担忧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给予台湾制造更多的国际空间。曾经是陈水扁政府的国安会秘书长，亦是行政院副院长的邱义仁，亦都是民进党创党主要的人物之一，在几次的选举当中为民进党候选人谋划竞选策略，亦都被认为是民进党的重要军师。他以采局理论来分析台海两岸关系的时候指出，由于中国宣称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而台湾拒绝这种宣称，他找不出有任何可能两岸会改变自己立场，所以两岸是一种零和赛局的关系。依据赛局理论，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介入，零和关系的报偿结构就无法打破，这个将会导致彼此的热对抗。所以他认为他们需要第三方的介入以改变报偿的结构，而对他来说美国就是这个第三方。邱义仁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对台海两岸的报偿亦都会持续模糊，双方会持续对抗并不断彼此测试。如果美国改为战略清晰，报偿的结构就会改变，零和赛局亦都会成为是非零和赛局，对地区稳定将会有好处。不过他强调，美国如果将政策改为战略清晰，他必须是对北京以及台北的双重战略清晰。在什么情况之下美国会采取行动令警告台湾以及警告中国，即是两边想要测试战略清晰，两边都会很明白这种测试的代价是什么。他认为这个测试可以对两边带来限制，因为当美国加入的时候，报偿的结构亦都已经是被改变。至于一些美国学者对战略清晰将台湾提供一张空白支票有所担忧，邱义仁认为只要台北和北京都知道跨越红线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双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梦想，邱义仁认为他们会明白地省下了很多精力以及资源去停止特定的零和游戏。 虽然美国政界人士普遍认为蔡英文是一个谨慎不挑衅的领导人，但是主持会议的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艾文向邱毅人是发问，如果美国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会不会反而鼓励未来的民进党领导人去测试以及探索美国支持台湾的底线。麦艾文表示，他这个问题是因为邱毅人曾经为前总统陈水扁工作过，而陈水扁就做过这种事情，而那段时间亦都是20年以来美国和台湾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对此邱毅人回应说，他理解对美国来讲，陈水扁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总统，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陈水扁，他最后都停止做某一种的事情，所以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他们都必须要理解到台湾有多少的能力，有多少的资源，以及他们想要和美国有些什么的关系。很清楚的就是，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除非他是疯了。其次，台湾人民的想法亦都比以前改变很多。邱毅人说，当他仍然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无法接受所谓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但是现时在台湾，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民国台湾非常之自然。这种的改变亦都表示台湾人民已经是非常之现实，在人民都非常之现实的情况底下，他是不认为台湾会选出一个疯狂的人来作为台湾总统。不过在中国和台湾的学者表态之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仍然反对美国改变战略模糊政策。他说，他的担忧一旦美国对北京划出清楚界线之后，中国反而在不越过对台动武的红线之下，将会胁迫台湾的各种灰色地带，作为发挥到极致，包括夺取台湾剩下的15个邦交国，以及各种的军事经济压力，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北京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推特、面书和其他互联网公司正在针对有争议的内容推出新的对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十分活跃，但是最近几个礼拜，推特在特朗普的某一些推文上，例如有关新冠病毒和通过邮件投票等，都发出了警告。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推特账户亦都被暂时禁止发布有关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的仔的文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灰恩、法治、三藩市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十分活跃，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推特在特朗普的某些推文上，例如有关新冠病毒和通过邮件投票等等，发出了警告。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推特账户 @TeamTrump 亦都被暂时禁止发布有关其民主党对拜登之子的文章。一些人欢迎推特采取的减少错误信息传播的措施，其他人则批评该决定带有偏见，认为那个削减了保守派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美国大选结果。不只是推特，面书亦都限制了特朗普分享有关拜登儿子消息的能力，其他网站亦都采取了类似的强力措施。谷歌拥有的 YouTube 表示，他正在禁止与相关的内容，指其为用于证明现实世界暴力合理性的阴谋论内容。这些公司为什么现在采取行动？一个集团首席执行官萨利卡普兰说，这个关系到即将举行的选举，正如我们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有些好像虚假信息超级碗比赛，引来所有目光，我们盼着它发生，预计将会发生，这个是一件大事。没几年之前，互联网公司使他们的用户发表看法，没有太多的干扰。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们被批评没有足够努力来阻止错误信息，包括允许外国赞助的网络展开在线影响力运动。在过去的一年，尤其是最近的几个星期，推特、面书、谷歌和其他公司都加大力度收紧了规则，强化了政策。联邦选举委员会前主席安拉维尔说，他认为他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必须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成为问题的推动者。一些共和党人说，新规则执行不当，抑制了保守派的声音， 共和党参议员呼吁推特同面书的首席执行官作证，表明政策。两党立法者都在考虑修改法律，改变有关这些公司对其他人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言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讲法。剥夺这种保护，公司将被摧毁。中田立西大学言论自由中心主任肯保尔森这样讲，他说除非你真的想杀死面书和推特，否则这里里面没有中间立场，你们一是提供非常小规模的服务，否则将面临令人不安、令人困惑并且误导大众的内容的风险。确实有两种选择，国会对此能够做的事情不多。随着选举日的临近，互联网公司和美国公众利害攸关的程度都很高。美国之音记者灰恩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每年有大约300,000儿童天生患有黏状细胞病，这一种疾病是控制人类血红蛋白发育的一个基因，发生古老突变造成的。这一种疾病造成严重的疼痛发作以及器官和免疫系统的损伤，目前担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助理部长和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上将的儿科医生吉莱伊尔解释说，免疫系统遭受的损伤开始得非常非常非常早，所以得不到适当治疗的儿童可能因细菌感染而很快死亡。的确，中低收入国家天生患有黏状细胞病的儿童，据估计有 80% 不到5岁就不幸夭折。吉罗伊尔上将说，黏状细胞疾病在非洲裔美国人中经常造成基因紊乱，美国真正勇敢的带头将黏状细胞病放在最优先处置的地位。吉罗伊尔上将说，美国在国际层面正与乌干达等国家合作，乌干达刚刚公布了对付黏状细胞病的国家计划。他认为乌干达计划的确是一个里程碑。他说
It's a specific plan, it's fully costed,It's done chronologically, so we know what needs to be done when. So it's a really robust plan.
伊莱伊上将说，这个是个具体的计划，费用全部包含，计划分阶段执行，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的确是个强有力的计划，能够成为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典范。吉莱伊尔上将指出，这个计划是乌干达国家为了乌干达人民所制定的计划，这一点很重要。
What Uganda did is it did a survey to understand, even within a country, there are many regions where sickle cell is much more common than other places. And these are.
吉罗伊尔说，乌干达所做的就是进行了一项调查，以了解即使在一个国家境内也都有很多地区的黏状细胞病要比其他地区更加常见。这些是当地民众的遗传基因发生的某种事故，是在一段时间内形成，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有针对性的计划，所以计划首先从那一些黏状细胞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开始，他们首先将集中关注大约75个卫生区，然后再进行拓展。吉罗伊尔上将说，乌干达同意允许向非洲各地传播这个计划，这一项计划需要针对各国的民众、文化和经济情况来进行调整，但是这个很容易做到。他说，第一步是要有一个计划，第二步是真正开始执行计划，但是他们的确有很好的能力来制定计划，而且执行这个计划。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